为了改进糖的口感，现在采用冰糖。
您做这个糖画有多少年了？
我做的糖画有30多年，我们祖辈也有干这个的。
那算是家传了。
对，打我爷爷那辈就有，我父亲也干。小时候呢，过节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做一些糖画，作为演示啊，也可以吃，还发给附近的邻居小朋友共同欣赏的糖画的美感。
哎呦，咱们小时候特喜欢这个，还有一个转的，你转的哪个就给你哪个。您现在还有传承尖尖手艺尖尖班的人吗？
现在我也有徒弟，正式的徒弟有2个，其他的都是学员。
我们想到这个糖画，经常说这个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其实糖画它有讲究的，温度还有一个手法问题，慢了它就凝了，哎，如果太快了是不是也不行？就是它的温度上有什么样的讲究？
这个糖画主要以花鸟鱼虫为主，从画画的技巧方面有一定的要求，糖画的温度也有一定的要求，就是最好一笔能下来，但是也有冲笔的过程，只不过因为速度快它不明显。另外呢，是技巧方面呢有很多，主要的一点呢就是想把它画的完整一点，规整一点，就是根据人体的身体结构做的糖画呢，第一是快，第二图案比较规整
逼真呢哈。现在您也带徒弟，您对徒弟在绘画上有什么样的基础？是素描呢还是什么样的基础？
画糖画跟画画有一定的关联，但是它形式不一样。第一，糖画它没有等的时间，一个糖的温度，第二，你如果等的时间，这糖就在局部停顿的地方就会产生一个大疙瘩，没有线条感了。如果有绘画技术呢，第一它可以掌握糖画的图案特征啊，比例啊。
那糖画有多少年的历史了？
据记载吧，得有数百年了。据说呢，在明末清初的时候，糖画比较兴旺。有个传说，就是朱元璋登基以后，由于他的疑心特别大，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，设了一次酒宴，食品里边掺加一种那个毒药，把这些个大臣们毒死。但是这里边有个军师叫刘伯温，当时算计他这种做法了，他提前呢逃出宫来了。在宫外呢，利用这画上画的这种手艺啊，就逃出了京城。第二个传说呢，就是一个诗人叫陈子昂。他每次吃糖的时候，他就想把糖画用勺啊，带石板啊，画图案的，完后再品上这糖，
就是把吃的都变得很丰盈。
哎，再接着这挺有趣。从那以后呢，就流传到民间。
那这一次怎么想的来澳大利亚？是第几次来？
我去过德国、法国、韩国。这次呢，就是主要是感谢云雅传媒公司呢，给我们这个平台，来到这儿呢，展示这个糖画技艺。一来呢是咱们澳洲人民了解这个糖画艺术，再有呢就是也是主要是了解中国的文化，所以文化一种交流，增加澳中人民的友谊。
这还是甜蜜蜜的一种交流，用糖哈。刚刚讲了这么多的话，哎，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，您做糖画这么多年，几十年下来，您觉得糖画这么多年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，或者说你从当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？
我自小就爱好这个民间艺术，尤其是这糖画，因为是祖传嘛。画糖画的时候呢，这有一种啊快乐感，第一给人一种快乐，第二，自己画出来图案自己喜欢，喜欢能够坚持下来。
您现在有孙辈了吗？
有。
会给他画吗？
小孙子今年刚上学，但是他还挺喜爱。在小的时候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也不用糖，就用个小盆儿做个架，把我那个糖果放在上边，勺也给他，里边搁个乒乓球，利用乒乓球呢代替那个糖，就是在里边和了和了乒乓球，就相当于和了和糖。完了，快出糖来以后，在锅边上刮一刮，完事在那个凳子面上比划几下，
就是学个样。
学个样，挺逼真的，也挺好的，也挺好玩的。
像他其实现在上学了嘛，
今年刚上1年级。
对，他会去跟同学们嘚瑟嘛，就是我爷爷会画的。
有时候他也说，就今年春节嘛，他们和家长带着孩子带着孙子就去了，去了就站在旁边说什么也他不离开。还说了，爷爷我放暑假来跟你学画糖画，
还是挺欣慰的吧。
对对，他还挺喜欢的。
那刚刚讲了，就是糖画当中以花鸟鱼虫比较多，那除此之外您用糖画一般还会画些什么？
我们每2年呢有一次国际民间艺术展览会，我们属于会员，我们每2年交一次作品，这作品就不像我们在平时经营的那么简单了， 它是有立体感的东西，
哦，
可以做一种艺术品来展示。
嗯嗯。
但是因为糖的这个特点呢，它不能保存，就最大的缺点。
您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？
我最满意的作品就是我获奖的一个作品。
是个什么呢？
就是玉米蝈蝈，玉米叶儿已经分开了，
嗯，
有两个蝈蝈，
嗯，
落在玉米上，
啊，
玉米上面一个，
嗯，
玉米下边一个，
嗯嗯，
这俩可以有一个互动感，
嗯嗯嗯，就是很有画面感的。
这个作品呢，我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比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。
这么高的荣誉来自于联合国，但是一方面除了高兴之外，会不会有担忧？就是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失传，会不会有担忧？
我呀也想过这个东西。
嗯，
现在我们干糖画人呢，在中国，基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，年轻的人很少有学的。第一，他可能不喜欢；再有就是比较辛苦。我所传授的这些人呢，都是其他的也想干。也爱好，另外呢也有以这个
为生。
为生
这次来澳大利亚呢，我知道您是要在伊斯特秀上面去展示您这个糖画技艺，那有没有想过要带什么样的作品展示给大家？
我准备了几个澳洲人比较喜欢的、比较了解的，也可以说外国人比较喜欢、比较知道的鱼啊，
嗯，
公鸡啊，还有一些熊猫啊，
嗯，
这些都是国外国内人我们国内人都知道的。
嗯，
像那个龙凤，那是中国的民间的画面。
会不会就是考虑到澳大利亚比较代表的一些动物？
我准备这个考拉、袋鼠，
憨态可掬，
还有一个羊驼。
这次张老师他们来到澳大利亚向大家展示这个糖画艺术呢，是利奥在当中牵线搭桥。利奥作为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，我们主要刚才张老师讲了，都是年纪大的人在从事这个，你怎么想的把这个艺术介绍到澳大利亚来？
这个一个是因为本身在悉尼留学生活了几年，从小呢也喜欢，就是受家庭熏陶吧，喜欢这种中国的民间艺术，尤其是我们天津人那一块儿，基本上是人人都很喜欢这种老的传统的玩意儿，也是一直想着有机会吧，能多带一下家乡的这种传统的文化项目带到国外来，因为咱这边更火的大多是南方的一些舞龙舞狮之类的嘛。开始想请过来说我们天津的这种糖画大师也好，还有我引进了一些我们那边像泥人啊，
嗯，
包括咱传统的编织中国结儿、书法等等，都带到这次展会上。刚开始的时候很怀疑能不能邀请到国内的这个艺术大师，像这种糖画大师，因为他们其实都不是很年轻了，因为现在身体上啊不知道出国方不方便这些。然后也是机缘巧合，也是张师傅的确是真的很够意思，一听说我们这个好事儿能给糖画推向国外，推向全世界，特别支持，也是多亏了张叔这个促成的这次活动吧。从我的角度，从年轻人角度来说，就是也是希望通过我本身，让更多的年轻人，二三十岁的孩子吧，或者八零后、九零后，喜欢咱中国的老玩意儿。因为现在更多人可能更关注西方的一些动漫啊，其实中国有很多好东西，例如糖画只是其中之一，包括京剧那些，希望借这机会让大家更多的关注一下我们传统文化，别让他们砸在我们这辈手里就行。